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主啊，在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又借着你的仆人，把你的生命之道传给我们，使我们如今可以因着信心的回应，你就白白的算称我们为义，并且把我们迁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并且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并且为我们预备天上永远的家乡。主要我们知道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而且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这大灾难的日子里面，在地上是没有平安的。然而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主啊，你赐给我们安息。主啊，我们外表看来，主啊，这个世界何等的动荡，我们也看到那些不信你的人在世界上何等没有指望。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里面的人蒙了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这都是你自己的恩惠，你自己的主啊慈爱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因此我们求你使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真实感恩的心，主啊，有坚定的信心，主啊，在你的真道上能够站立的稳。主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特别为着你的子民以色列来祷告。主啊，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孩子从新闻上听见那边又发生枪击案，在特拉维夫这个抵挡你的那一些信仰邪教的人，主啊，向你的子民平民开枪，主啊，造成伤亡。主啊，虽然以色列在采取各样的行动，然而主啊，我们特别祈求的就是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所应许的能够在那片土地上早日的成就，一切拦阻你旨意的都必将被挪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子民，主啊，坚定他们的意向，你给他们的使命，主啊，向他们向普世人所要做的见证。主，我们再一次愿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借着主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主啊，使我们再一次认识服侍你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好，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讲话啊，我现在就把大家稍微静音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了。在前边的九章的经文里边，使徒对于哥林多教会，对他使徒身份的质疑，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和分析。那么从第十章开始啊，剩下的这四章经文里边呢，基本上就是要讨论到结论的时候了。啊，前边呢，基本上就是解释啊。现在呢，就到了这个到了结论的时候了。这里我们从使徒保罗的信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虽然使徒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但是呢，在后来的一些人啊，在这个。十一章的里面啊，保罗就提出来了，有一些人呢，其实他们是假的使徒，啊，冒充的使徒啊，那么在教会里边呢，就做一些搅扰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在旧约的经文里边，都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就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么撒旦魔鬼啊，非常懂得一件事情，就是 抢夺权力啊，抢夺权力。不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对权力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啊？咱们基督徒对权力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们首先呢要对权啊，什么是权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一提到权，似乎呢就与争权夺利，成了一个负面的词，对吧？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一节比较重要的经文，第八节啊，这里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不至于羞愧。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了权柄的问题啊，这个圣经从来不用权力啊，而是用权柄啊。那么不管是权力也好，权柄也好，其实呢在原文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哈。那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权力，什么叫权柄哈。权柄权力都一样，都是为掌握权柄的人提供意志得以实现的他的保障。就是谁掌握着权柄，谁的意志就得以实现啊，就是他的想法啊，他的意志就得以实现。我们现在呢生活在一个普世啊都在喊民主的时代，是吧？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是大家都认为啊集权是不好的。那么集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少数人有说话的这个意志得以实现，是吧？那么多数人要听话。那么民主呢就是多数人的意志啊要得以实现啊，权柄分给权力啊分给多数人，让多数人所谓的说了算啊，让这个实践上啊要给多数人的意见啊得以他们的观念啊要得以应用得以实施。其实呢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我们讨论的问题呢都在人啊，都在人。所以呢就是少数人掌权他会败坏，多数人掌权其实一样会败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与专制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讨论啊，徒劳无功的一个讨论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这儿。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是吧？所以在第八节这里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主赐给我们权柄啊，主赐给我们权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成了整个哥林多后书讨论的一个核心，是吧？也就是说虽然使徒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个权柄呢它不会腐败。这里你可以说它是专制的啊，这不是民主的，是吧？因为这个真理不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也不是大家投票出来的，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是吧？所以我还是说二加三等于五不是我们讨论投票决定的，是它本身它就等于五，它是真理。这个不管你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不会改变真理。所以当这个权柄是来自于创造天地爱人类，然后呢甚至于爱到为人舍己的全能的全智的全爱的神，这个权柄呢就成了造就人帮助人成全人的权柄。因此这个权柄是不会腐败的。 而且这个权柄他不会做恶事。但是如果不是权柄的来源从这里来的，当然圣经上说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啊，因为神是最终权柄的赐予者和掌握者。但问题就在于当掌权的人他利用了神给他的权柄，但是呢却放纵自己的恶欲啊，或者说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并没有按照赐予权柄者所赋予他的使命来做的时候呢，他一时间啊会得逞，一时间会有一些作为，但是最终呢他要被追讨。在上掌权的啊，我们人人都要敬畏，都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因为神是一切权柄的总归。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客观的这个一个归正的啊，一个理想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例外呢？当然有，是吧？撒旦魔鬼成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成为空中的恶魔，成为世界的王。那么他之所以是世界的王，那就一定表示他是有权柄的，对吧？是吧？那么这个权柄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当然是，对吧？可是他这个有意识、有预谋、有计划的来反抗赐予他权柄的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权柄我们就不能顺服了。所以圣经你不能用一句话啊来涵盖所有的情况，因为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这一个是一个普遍的说法啊。这里边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在这个过去啊，以前这个君王统治时期啊，现在呢有这个一个从君王那里发出的一个敕令啊，要分派到全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就选择了十个钦差大臣啊，然后就把这个圣旨啊就交托给他们。那么这些钦差大臣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身份，这个并不重要。要求钦差大臣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对这个王托付他的使命要忠诚。因此另外的一个信息告诉全国的百姓啊，这十个大臣出去呢，你们都要听他的，听他们的，是吧？所以他们都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至少三种不同的情况啊。一种呢，就是很忠于王的托付，一五一十的把这个王的圣旨呢就传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权柄都是出于国内啊，在这个一个国家里边，政治系统当中所有的权柄啊都是来自于君王的啊，君王赋予这个大臣权柄啊，所以呢百姓就要听。这是第一种权柄，这个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说的啊，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正常情况下。但是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对王不忠诚的这个钦差大臣，他虽然拿着王的圣旨，可是他把这圣旨里边的内容给改了，是吧？然后为了满足他的利益，拉拢他的势力，是吧？他假造圣旨，是吧？冒充这个圣旨啊， 来迷惑人。那么这样的权柄呢，作为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听他的。这是第二种情况。因此作为百姓要判断这个大臣他是不是对于原本的圣旨是忠诚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钦差他是忠诚的，但是半路呢就出了一个人把钦差给杀了，然后他穿上了钦差的衣服，他拿着圣旨，然后呢他把圣旨改掉，然后他就冒充钦差的这个名分职分，来宣传他要宣传的东西这就成了第三种情况，对吧？所以情况是复杂的。那我们原则上来说，钦差是代表君王的，代表政府的，是吧？当时的时候那么原则上来说，钦差的话拿来的圣旨我们都要听，但是在非常时刻我们就要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不大对嘛，是吧？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圣旨，这个钦差他是不是真的是遵从了这个王的指令。所以虽然他还是钦差这里边呢就有可能这个钦差本身他违背王的命令，那么这个钦差的职分呢，实际上在他违背的时候，这个权力已经腐败了，已经错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下属就有这个义务或者说是有这个应该的来挑战来质疑这个钦差的所传的所谓的圣旨，对吧？那么在第三个方面造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权柄我们就更不应当去顺服了去至少是不认为他所传的是圣旨了那么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会问了，这个不会很复杂吗现实生活都这么复杂，何况属灵界里边岂不更复杂吗？是吧？那么我们也许会问，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那些假使徒假钦差把它消灭掉这个我没有100%准确的答案，但是我想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伊甸园开始，就在使我们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分辨，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判断，是吧？这是我们作为人，有思想的人，神要把管理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是怎么说呢，是成熟的所以撒旦从一开始他是说谎的那么我们就要不被他欺骗，那你就必须要识破他的谎言。那么识破谎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这个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但是这些权柄是不是忠于神，那么这个决定着我们对这种权柄呢到底是不是应该顺服。那么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呢，就出现了使徒，当然作为初期教会使徒的权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时候出现了假使徒了。那么假使徒的权柄是来自于神吗？我们说权柄是来自于神，是吧？但是假使徒他是借着神的权柄来达到他私人的目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的权柄作为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教会呢， 他就不应该顺服这个权柄了，是吧？那么作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情况，包括我们今天的情况啊，我们对于这个第八节啊，对于第八节这个十章第八节啊，就是关于权柄这个问题呢，特别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那么撒旦魔鬼啊，他最懂得夺权。他为什么要夺权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夺权啊？
要成就他自己的意志。
哎，就是他要说了算嘛，成全他，成就他的意志嘛，是吧？他要抢夺上帝的话语权。那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要顺服，但是在与撒旦的征战的过程里边，这个权柄是不能让给他的，对吧？有很多传道人啊，受到民主意识的蛊惑，所以在教会里边呢也实行民主，对吧？看起来好像很谦卑啊，看起来好像不与人去争啊，结果呢他就失去了真正能够牧养教会的权柄，对吧？结果基督差遣他要牧养教会的权柄就被所谓的民主的体系给架空掉了，他名义上还是牧师，可是实际上呢他已经掌控在另外一批人的手里边，他已经不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而是一些掌握教会实际权柄之人的雇工。所以在他的生命里边呢就出现了两个主啊，一个是真正那一位天上的他应该顺服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用民主啊，这个不管用什么方式啊所出来产生出来的，就好像当年啊这个大贪克兰亚比兰啊联合着250个以色列的长老啊，这个下边带着以色列全会众，对吧？这个就是从民间所产生出来的权柄与从上帝产生的权柄产生了对抗。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摩西，他要听会众的还是听上帝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牧师主这个摩西啊主动的把权柄交给会众，那么他就不可能再听上帝的了，是吧？如果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上帝啊是超越人的理性之上要做事情，是吧？比方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摩西带领他们，对吧？那么红海的路是走不通的，是吧？那是死路，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他们正常要走的路一定是从这个沿海的腓力士大道，从那条路过去，那才是唯一的通道，是吧？下边是红海，怎么可能过去呢？啊，再往下到了这个红海外边啊，到了大海，到了这个西印度洋，是吧？这怎么可能从那里能够走过去呢？那不可能的了，这是去了非洲了，是吧？要到迦南地区，那是走不通的路。所以会众讨论投票最后的结论一定是摩西疯了，是吧？这个要祸害以色列人淹死在大海里边吗？是吧？你既然不知道路从哪里走，你别祸害我们，对吧？这一定是这个结果，是吧？所以说今天啊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从起初到今天没有变化，是吧？他的轨迹始终是这样的，让人不听上帝的，听自己的，而人自己哪来的主张呢？那就是成了撒旦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啊所导致的后果。所以这个今天教会出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教会里边的权柄没有来自于教会的主，没有真正来自于圣经，而是来自于人的制度， 人的传统、人的神学等等等等。那如果是这样，教会就是一个宗教团体，主不再是教会的主，因为他在教会里没有权柄，是吧？有些人说，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啊，那些弟兄姊妹，难道就你知道神的这个主权啊？难道我们？其实这句话呢，正是这个米利安所说的那句话，是吧？米利安所说的，难道神只向摩西讲话，不是也向我们讲话吗？圣灵只感动摩西，难道不感动我们吗？是吧？这里边呢，就是意志表原理的问题啊。这个所有的表最后呢，都要根据一个最标准的来做决定，是吧？神只启示一本圣经，所以这个一很重要，是吧？你说这不是搞集权吗？啊，这不是搞这个什么？这不是搞集权，这是客观事实，是吧？这个真理是唯一的，神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对吧？所以在今天一切鼓吹多元的背后都是与神作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头啊。对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其实哥林多后书说到底就是使徒为自己的使徒的权柄来辩护。一旦把使徒的权柄推翻了，那么主借着使徒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就给否定掉了。如果民主可以讨论出真理，投票可以决定是真理，那么圣经所说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到的，人怎么会知道呢？没有神的启示，人怎么可能知道神启示的奥秘、神的奥秘呢？所以这个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的话来的，是吧？那么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讲主的话呢？也就是说，传讲主话的人他是奉差遣的，是主把这个话托付给他，他去传给要传给的对象。你说主难道不能直接向每一个人说话吗？关键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直接听神的话，这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神选择祭司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呢？是吧？为什么神选择亚伯拉罕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呢？这问题不在神而在人，是吧？所以说这是神的秩序，这是神的方法，自古以来如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乱象，当今教会的乱象，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咱们在主导文里边啊，这个一直在这个宣告的一句话，就是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只有当真理能够畅通无阻而悖逆，被真理能够彻底改变的时候，跟这个归正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美好的世界，是吧？在这中间撒旦魔鬼就是要把神的旨意在这混乱掉。那么借着什么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就是借着人对神的怀疑，人心中的骄傲产生的悖逆，然后呢个人偏行己路，就是自己认为我这样对我就这样做，上帝说的我管你上帝说的，是吧？这个然后呢实在我不行，我就联合和我一样的人，这就是结党纷争的问题就出现了，是吧？ 所以这个咱们中国大陆有一首诗歌啊，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啊，这个力量是钢，力量是铁，力量是钢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团结起来啊，这个我们就有力量了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这个呢从挪亚之后巴别塔的时候呢，就人类就已经开始做这种事儿，对吧？所以从那之后大大小小的巴别塔，对吧？这巴别塔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与上帝抗衡，与真理抗衡，要建立自己的权力系统，要使自己的意志得以实现，来取代比自己更高的意志。好，关于第八节啊，主赐给我们的权柄啊，这一个关键性的，也就是说整个哥林多后书啊，它整个论述的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分享到这儿，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吗？那么这个问题是非常挑战性的，对吧？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自夸固然是无益的啊，这个是在第十二章啊，我们看。他说我自夸啊是无益的，但我是不得已的，对吧？不得已的，对吧？这个自夸当然叫人感觉到你怎么自夸呢，是吧？所以这里呢，我成了愚妄人了，是被你们逼的。他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啊，我虽算不了什么，却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对吧？也就是说他也是使徒嘛，是主耶稣亲自训练而托付他的，代表主耶稣讲话的嘛，是吧？这个所以保罗本来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是吧？弟兄姊妹看到他对神的忠心啊，应该称许，应该认可接受才是，是吧？可是呢他们却被蛊惑啊，被那些各种各样的身份的人啊，特别是那些自称是使徒啊，来自于耶路撒冷，又有某某教会的推荐信啊，被这样的人所蛊惑，对吧？以至于使保罗的这个使徒权柄被挑战了。所以使徒深深知道，如果这个挑战成功啊，比方说当年的摩西啊，被大贪可兰亚比兰挑战成功的话，以色列出埃及的计划就落空啊，他们就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了，那么神的律法就落空，然后呢圣经也不用写了，因为圣经是从摩西开始写的，是吧？后来耶稣基督的救赎也不要做成了，全世界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件工作也就破坏了啊。所以为什么在那件事情上神最愤怒啊，以至于地开了口，把那些带头造反的人活活的坠入到阴间里头去，对吧？因为那件事情要反叛了，太严重了，对吧？所以使徒在这里呢，他要为自己去辩护，好像一个愚妄人，是吧？今天我们也说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啊，我们也为自己牧师的权柄来辩护，好像是个愚妄人啊，所以在人看来那些聪明人啊都不辩护，是吧？现在赞成是喜欢什么东西呢？所谓的用脚投票，是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这个教会不聘我，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是吧？这个处处不留爷啊，爷去投奔什么什么，对吧？这不行的啊，我们向谁忠心啊，是吧？所以使徒不能说哥林多教会不接纳我算了，是吧？我换一个地方，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群羊是神的，他必须在这里要忠心到底，是吧？这个当年以色列也不能说啊，这批人造反了算了，我再弄另外弄一批以色列人吧，不行的，是吧？好，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在一边在听啊，一边在思想，针对这问题，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对于权柄的概念啊，什么叫权柄？权力啊，就是意志 得以实现的保障。这就是权柄的性质，是吧？谁掌握权柄，谁的意志就得以实现。因此在教会里边，谁的意志要得以实现啊，弟兄姊妹？
神的嘛，应该是神的意志嘛。
对，是主耶稣的意志。
嗯，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
是的。
然后，这个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是什么呢？就是牧者对于神的忠心，会众对牧者的顺服。
对，
这个秩序就健康了。
嗯，
因为主所赐的这个权柄不是为了败坏我们，而是为了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因此得福气。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啊，这个杀一个人啊，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脖子给他砍断，是吧？所以叫断头台啊，脖子砍断，也就是连接头和身体的部位，是吧？那么，这连接神和身体的部位，就像启示录啊，我们看啊，启示录第一章啊，我们来看啊，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一开始先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神赐给他啊，神把这个信息赐给耶稣基督的。那为什么不说神的启示呢？啊，这个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头里边的这个概念不是耶稣头自己想出来的，是父上帝赐给他的。然后呢，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他就是指基督说的，对吧？啊，所以这里边在父这里边已经有秩序了。父上帝不是直接告诉众人，而是借着教会的元首，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众人。然后他就，这个他指的是基督啊，然后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摩西啊，这个约翰，是吧？约翰呢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见证，凡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呢也不是直接跟约翰讲话的，而是他差遣使者，就天使，是吧，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父神的旨意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差遣天使，然后呢使约翰得着信息，然后约翰得着信息以后呢，大家啊不讲话的时候不要开话筒啊，这个要不然会乱掉。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整个启示的顺序，而这启示的顺序里边呢，其实就是一个权柄能够行得通，能够实行下去的一个关键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启示的过程里边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从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当中啊，我们看到它至少有这么几个过程。啊，是神啊，然后将他的启示呢启示给耶稣基督，对吧？ 然后呢，天使，然后呢，约翰，啊，然后呢，是教会。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天使以上的这一部分，这都是灵界的，对吧？所以人在那个啊，他没法做什么。所以那恶者撒旦魔鬼啊，他要借着人来反叛上帝怎么办呢？就把约翰这个环节给他搞掉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一个系统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断了，是吧？因为上边这些事儿，人啊这些事儿人做不了，因为那是灵界的，是吧？所以这时候撒旦要借着这个教会啊，要借着教会某一些力量啊，要来反叛的话，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环节搞掉，对吧？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呼召一个传道人？怎么差遣一个传道人，这个作为反抗基督的这个力量，他无法改变。但是呢，他可以使这个传道人对基督不忠心，是吧？那么只要做到了这一步啊，那整个基督对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牧养的工作呢就掐断了啊，从中间就掐断了，是吧？那么这个怎么达到这个效果呢？是吧？那就是借着教会当中兴起各种各样的这个里边啊假使徒啊这个反叛的人来这个把这个中间啊使徒或者牧者的权柄给他搞掉啊，叫牧者不再听上帝的而听他的啊，这个就是当今教会里边这个聘牧制的关键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不赞成聘牧制，不是我们要夺权啊，不是我们要搞专制，是吧？而是让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能够顺利畅通的，这个能够在主的托付里边啊，能够实现出来。大家这么安静，有没有？因为这个是问题啊，是很实际的，是吧？这个，那么我们非常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千万不要糊涂，是吧？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传道人我才这样讲话，当然了，这个可能在传道人的位置上对这个问题是感受的是比较深刻的，是吧？不管弟兄姊妹在哪一个教会里面啊，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信主，那么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们能够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这个不是靠着我们的想法，而是顺服主的秩序。好，娜迪亚举手是吗？请讲。
你说聘请之牧师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我想问一个，诚实不诚实，纯洁不纯洁？
诚实不诚实，纯洁不纯洁？
嗯，
你是说聘牧制的教会吗？
是。
诚实与纯洁，我不知道这个跟聘牧之间有什么它似乎跟诚实和纯洁还不是直接挂钩的概念吧？我不知道啊，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为什么你哪里会想到这个与诚实和纯洁有关系呢？
如果他不诚实，被这个教会他聘请牧师，他不诚实，他是以利益，以利益做主题的时候，那么我就说到这里。那么纯洁，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很多，我已经看见，亲眼看见一个牧师，不是一个，而很多牧师被聘请，有很多人呢，但是他们的做法，就是教会的领袖的做法，就是以爱关爱于所有的人。那么这个爱，我想说一句话，上帝是有爱，但是上帝也是火，只回答了一半，就是上帝是爱也是火。我就讲到这里，但我说的这个话呢是，如果被聘请的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是不是纯洁的？是不是纯洁？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那我们的概念就很清楚。如果含含糊糊的，那我们也，我就说到这里。
我说一点吧，
啊，
我分享一点点哈。我觉得聘牧制呢，哈，是给一些就是拿着当职业的人一个机会。因为他这个聘牧制已经多久了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从这个大公教会以后有这种就是集中培训了以后再往下给各个教区哈分派这个牧者，是不是这个制度？他可能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有些传道人自发的那种传道人不纯正，那么他有这个聘牧制。但是另一方面讲，聘牧制给这个给有些不忠心的人，给有一些就像雇工哈，这是耶稣说的雇工，给这样的人机会。他拿工资嘛，他无所谓，他的两年你不高兴我走了，我上另一个教会去。所以这个就给一些不忠心的人有一个空子可钻吧，可以说。那起初的哈，我从使徒行传上讲，就是使徒传承。这个呢哈，就是主耶稣基督传给使徒，使徒再传给使徒。也就是牧师曾经说过的，我们的教会要从自己的这个教会里出传道人。这就是使徒传承哈。就是牧者传给下一代，牧者再传给下一代，生命传承生命，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教会。因为大家都见证了他生命的成长，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现在呢，这个聘牧制呢就已经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还有吧，有的教会他自己的神学生啊毕业以后再回来，那也有这样的教会。但是很多可能形成一个制度，你在这个教会不能待多少年，你就要被调走。所以这个呢，我自己觉得也是弊大于利。因为对于他说那个牧者跟群羊的关系啊，还没等建立好，还没等这个彼此了解就走了。所以教会流于形式了，就冷漠。我昨天也听一个姐妹给我讲，她说我去到那儿我就觉得冷漠，没有人理我。因为我说你没融进去啊，她说融不进去，彼此都不了解，也不敢说话。牧者也不了解他，那么各自的都不熟嘛，特别是陌生，所以她就觉得就是没有归属感。这是我分享的一点哈。就是聘牧制给这个，就是不像耶稣基督当初那种传，就是带使徒，然后早期的教会也是带自己的叫后使徒，那么也是再继续传承。他什么时候形成了这个聘牧制？这个哈，就是我觉得导致宗教化、什么利益化，这种后来造成的这个弊端。教会走向衰落，他没有责任感了嘛？当然我们不是说都没有责任感哈，有的牧师还是非常好的，在这个 聘牧制里边的牧者。但是聘牧制里的这个制度呢，也导致牧者呢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因为会众要给他打分嘛，是吧？所以他也这个有些事工啊，做的非常的拘谨，就不敢去做。我觉得他的利呢，就是他把基督教统一在一个，你比方说这个教导之下，他就不会出东方闪电，是吧？也不会出这个叫什么那些异端，是吧？三班仆人了，那这种的，自己起来了，搞一帮人，在那里的教会那种规范里的，他上面有人管着，他是不会形成那个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分享哈。
这个我补充一点，刚才这个老姐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这个爱很重要。如果一个教会它失去爱，就像这个以弗所教会一样，主耶稣说呢，这个你有很多美德，比如说刻苦这个勤劳能够识别真假这个信徒在真道上孜孜不倦。但是主耶稣就说呢，但是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一切美德都不能弥补这一点，就是你把这爱心丢弃了。那么要他悔改。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那另外呢，像这个另一间教会呢，就是推拉教会。那他这个教会是走这个上坡路的。这个主耶稣表扬他说，你这个末后的爱心比起初的还好。就是你这个爱越来越往上走。但是主耶稣责备他，就是说呢，你在真理上不坚守了，你容纳了这个一个叫耶洗别的一个所谓的女先知的教训啊。这个当然了，可能是在教会里教导不符合真理的，可能是容忍同性恋呢，婚前的同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哈，因为耶洗别在旧约中是一个亚哈的这个妻子，是个恶王啊，恶王后耶洗别他要杀死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包括要斩尽这个以利亚还有7000个为向巴利投降的先知。那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呢，就是说你要悔，要这个要这个什么，要悔改他要使这个耶洗别这个所谓女先知教会中可能有一个女的哈，叫卧病在床，我要杀死她党内这个，然后要不悔改，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悔改。所以很明显哈，就是说在教会中，真理和爱是两股拧在一起的光讲真理没有爱，那这个真理是冰冷的，那这个真理呢就不能够产生功效，也不能救人。那你光讲爱，你不讲真理，那这个爱呢，它不是在真理行，那它这个爱是远落的。这个就是说一些私欲的爱，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那这个爱呢同样把教会搞垮腐蚀了那这个是必须坚行的哈。希望爱三股绳索粘在一起这里有爱心的有盼望，还有这个真理信的是真理真理。那另一个情况就是我分析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老姐谈到了我们教会中这个不管是聘牧还是一个主教制这里有两种，一种是聘牧制，一个主教制，也是分开了，在大型教会中叫长老制，长老会长老决定牧者聘用牧者。那一个主教制就是天主教的圣公会的这个来讲不管怎么样在教会中就是今天发生的事以前都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都已经发生过。那么它都是基本上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它就是两边摆，就是说因为人的远落人的贪心，人对权力的这个膨胀以及人在这个灵性的高潮和低谷，它是像一个钟摆两边摆，人家走到中间呢，它就是比较越靠中间，那就是这个教会是比较走向正常的健康的活泼的活力教会而你两边边摆得太大都是有问题了，是吧？那这个在教会上历史上很多，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有的牧者他犯罪了，就是说他是牧养，但是他人性的远落等等，他可能离道反教了，他 他也可能说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道德上的亏欠啊，或者说他不再持守，不再很好承接圣职了等等。那他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也就化为这个无用了呢？你比如说假如他给人施过浸，又给人领过圣餐，那他离道反教了，或他在道德上堕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所实行的事情，所做过的是不是就没有功效了呢？那给他被他施洗过的人是不是就应该离开，就是因心灵上受到打击了，或者说他颓弃了。包括领过他圣餐的这些信众怎么想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圣经中我们看也有很明确的教导，也解决了在历史上啊。怎么样解决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说啊，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一个医生有病，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他这个病人，对病人来说不因为他的身体的疾病损害病人这个的恢复，损害病人的医治啊。那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方面如果这个牧者啊，虽然他堕落了腐败了，但是他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当时是按照圣经教导给会众施洗的，给这个发的这个圣餐礼，那么还是有效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追到源头，它是主耶稣设立的圣餐礼，洗礼和圣餐礼，这个药方是主耶稣开的。那如果他是按照这个来讲的话，不影响信徒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只是他自己要反省，要退居退下到屋子里去反锁吧啊，就自己后悔改反省。那么他不影响这个所以呢，我们就说对于信徒来讲，我们要很好的查考圣经。你要查考不是说一味的全盘的接受，也不是全盘的否定，而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衡量，来看这个牧者啊，他所带领的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啊。对于信徒来讲的话，同样他给你施行洗礼了，给你发了圣餐礼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接受这个浸礼啊，接受这个圣餐礼的话，那这两个来讲的话呢，它没有功效。换句话说呢，因为你不明白，你也没有这个对真理不认识不清楚，你稀里糊涂的受了浸了，那这个叫水不叫礼。我们称水礼，它称为礼，就是说它浸透到你心灵中了，你有被圣灵的感动，你即有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了，那么它叫礼，随礼。那圣餐也一样，如果你这个也吃了，稀里糊涂也吃了也喝了，但是你不明白啊，你没有接受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没有重生。我们讲重生啊，在主这边叫重生，你这边悔改，是吧？这个你叫洗礼，那他叫这个主对你来说是重生的洗啊，对你主能够重生你，你不能重生。那这个来讲的话呢，它叫饼和杯，它不叫礼，不叫圣餐礼，就是个饼和杯，它没构成礼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这是我这个对圣经的，其实圣经的主的教导啊，以及牧师给我们一再的分享，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啊，谢谢啊。
对，这就是耶稣说的那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导你们要听，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我觉得这就是原则哈，耶稣教给我们的原则。其实对教会聘牧制啊，刚才娜佳说的，他不纯洁哈，他不忠心，或者他不纯洁，他的教导，他如果按圣经的教导，这些话是神的，我们可以听，但他们的行为我们不能效法。这是个别的这个传道人哈，或者牧师，我们不能一竿子都打了哈。就是个别的，因为他这个制度造成了一些这种现象，就是有人就是雇工嘛，他进来他是为了杜甫，他不是为了群羊，也不是为了神，可是他在那个位上的时候，那么他教导的是圣经，那么我们应当听，他施行的圣礼也是有效的，可是他这个人将来他要跟神去交账。我是这样认为哈，不是大家认可不认可？
认可。
对，
稍微有一点回应啊。
嗯。
咱们时间上半节差不多了啊。
嗯。
因为这个问题呢太实际了。
嗯。
而且这个问题呢， 是导致今天我们的教会健康与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新约圣经里边啊，这个新约教义书信第三卷就写了这么长的书信来论证这个问题。那我们盼望的弟兄姊妹啊，因为这个是使徒写给教会的信啊，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和我们的传道人都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清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讲到啊，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咱们不要乱啊，不要乱。最关键的一件事儿是权柄的次序问题。
嗯，
这是问题的最关键的问题。
阿们。
是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我们维护的是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只有当权柄的次序被维护了，那么真理的传递才有可能是畅通的，是吧？
对，这就像伊甸园一样。
撒旦魔鬼有一个非常狠毒的一招啊，撒旦魔鬼有一个非常狠毒的一招，是利用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纯洁啊、圣洁这些东西，这个道德的制高点的要求，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可是呢，它的伤害度非常大，是吧？比方说啊，当年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来摩西，理由是什么？
就是他跟谁结婚了，他的妻子啊。
哎，就是他的道德
古诗女子。
哎，娶了一个古诗的女子为妻啊，这个道德出了问题了，是吧？摩西娶古诗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出埃及时候，
当然是出埃及的时候。其实这是刚刚离开西奈山的时候，是吧？
颁布律法之后吧。
颁布律法之后，刚刚离开西奈山，这是民数记里边百姓造反的第一例，是吧？这个时候呢，还没走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也就是说从西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3天的路程，是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第一件事儿。那么也就是说，摩西在西奈山和以色列人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一年，是吧？
嗯。
那么在这一年之前的时候，摩西的父亲岳父曾经带他的妻子来过，后来摩西把他打发走了。那么在这之间，是这个妻子死了呢，还是离婚了呢，还是怎么样了呢？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摩西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走，是吧？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应该是，不知道为什么摩西就跟一个古诗女子就结了婚。这个古诗女子应该是个黑人，是个外邦人，是吧？
嗯，
他为什么会娶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圣经没交代。因此，最高领袖除了摩西之外啊，就是这个亚伦是大祭司，这个米利暗是女先知，对吧？然后就带着以色列的会众，就因为他这个问题来攻击他，在人看来太合理了。是吧？你连你自己的家庭婚姻都搞不好，你还做以色列最高的领袖吗？你还任免大祭司？你还在这里写耶和华的律法吗？你自己都不遵守，合理不合理啊，弟兄姊妹？
合理啊，
当然合理。
因为找不出
来，在人看来当然是不合理的了啊。
对
啊，
我觉得在神看来啊，摩西就是最好的，因为再找不出来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了。 他虽然娶了古实女子，但是他在其他的事情上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忠心有见识的人了。虽然他不完美哈。
那么就是
我觉得是就是天怎样高过地，神的意念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神看人跟我们人看人的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典型的例子，在圣经里边那个撒母耳记那个，就说为什么人看就是选那个扫罗为王啊，又英俊又高大又怎么样的，就是但是那个神呢看重是大卫，就是是一个放羊的，就是说神他要用人，就是包括选择那个雅各也好，就说的神要选人就是完成他的旨意，不是我们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私欲的意念，我们人是走向灭亡，神是要拯救我们。其实这个神怎样选人，我们很多我们好像可能还是不明白，但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信心，神的意念肯定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所以神看人是看人心，我们看人是看外表，这里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咱们刚刚在讲过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边呢，就写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说因为当时啊提摩太很软弱，是吧，这个保罗劝他一句话，就是神把这职分托给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不是照着人的行为。
嗯，
如果照着人的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在神面前做神的工。
嗯，是的，
因为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
嗯，
我们都有软弱，不同的软弱。保罗甚至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是吧。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这句话以后会不会觉得说，你都犯了什么罪，跟大家交代一下可以吗？好使我们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然后我们判断你配不配做使徒，对吧。你光笼笼统统的说了一句你是一个罪魁，但是具体细节上你犯的是什么罪啊？但是圣经没有这么写，对吧。所以呢，在今天如果我们用会众啊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容沙子的来挑剔神的传道人，导致两个后果。一，没有人能再做传道人了。第二，就是导致传道人普遍的假冒为善。因为他一定家丑不能外扬，是吧。所以我们的认罪悔改都流于表面，因为谁也不敢认罪悔改，一叫人抓住把柄了，那他把你往死里整，是吧。所以教会就成了一个最假冒为善的地方。
嗯，
从牧师到会众都一样，互相欺骗。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
所以呢，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吧？如果我们要用道德来挑剔神的仆人，是吧？那么圣经呢，基本上就不要读了，是吧？因为摩西是个犯奸淫的罪人。不忠于家庭的罪人，大卫更是，对吧。所以大卫的诗篇还读吗？那就别读了。咱们读那个，一想到大卫干那种事，奸人家老婆杀人家的丈夫，这样的人写的诗篇还读吗？
嗯，
那不脏我们的眼睛脏我们的耳朵吗，对吧。这么污秽的人，是吧。彼得的书信还读吗？他连主都不认，三次不认主啊，这样的人算什么人啊，是不是啊。所以圣经把这些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的软弱写在圣经里边，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问题就像刚才王彤弟兄讲的这个问题呢，问题不是出在医生多么健康，其实传道人大部分就像我自己啊，我们是先在主面前蒙了赦罪之恩的人，主托付我们把赦罪之道借着我们亲身的经历来向众人做见证， 天使不传福音，因为天使没有悔改的经历。使徒保罗说，你当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不是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完美的榜样，而是他在告诉你，我是怎么悔改信主的，你也要怎么悔改信主，这是神的旨意。
嗯
嗯。
但是如果说我认罪悔改归主了，我是个罪人，然后众人就开始，诶，你是个罪人吗？告诉我们你是什么罪，是吧？然后就开始挑剔，然后说像你这样的一个罪人，你还来跟我们讲，你还是使徒，你别脏我们了。
嗯，
这一个呢，是撒旦魔鬼用的一个很狠毒的一招，是吧？这一招对传道人的杀伤力非常强，是吧？也是对会众对传道人的态度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在过去我个人的牧会的过程里边，有一句话很厉害，就是难道传道人都对吗？难道他不应该接受我们的监督吗？因此既然接受监督，那怎么个监督法呢？那我们就有责任开会来讨论，有责任问责你，你就有责任向我们交代我们所提的问题。
嗯，变成他们是审判者。
这样呢？对啊，那时候就审判者，每年审判一次啊，是吧？这样呢，传道人就死定了。
嗯，
要么就是强权，假冒为善，互相争斗，互相欺骗。要真实，那肯定被开除。
嗯，
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啊，我们对于属灵的权柄，神把权柄赐给罪人，让罪人向主。所以保罗他在说他自己神选中他做传道人的时候，没有说因为他无罪，也没有说因为他特别圣洁，而是因为他特别忠心，是吧？所以这个里边呢，我想不管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当然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识说咱们既然是蒙恩的，那就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实际道德各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绝对不是这样的。但问题翻过来说，如果我们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我们会众对传道人的要求的话，那就不可能了。
对，
知道吧？那就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可以牧养，那圣经咱也别读了，是吧？因为圣经都是罪人写的。
是的。所以
撒旦非常懂得我们人性的弱点，所以就抓住这些人性的弱点呢，来攻击他的教会。那么我说这些话呢，其实也很辛苦，因为我一讲这些话，就有些人就在那瞎琢磨了，哈，他现在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了，是吧？还不知道他在背后干些什么事儿呢，是吧？所以以至于啊，在当时周晓东出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有些人就问我，他肯定是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边了，我还不知道做了什么窝囊事儿呢。你看他软弱的这个程度，人家怎么整他都不敢说话，是吧？然后有些人就很好奇，来找我问，是吧？你到底在后边干了什么事儿，掌握在人家手里边了，以至于你这样软弱的叫人家欺负你。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这里边的一个的陷阱圈套，也许是无意识的，也许是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真的是关心这个关心那个，但是我们要明白这里边有撒旦魔鬼的诡计在这里头。
嗯。
这个就摩西这个我再补充两句，就是说虽然这个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有这个攻击哈，但是没有因为他这一个这个不好做的不好娶了古实女子而废掉摩西。那么我们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多妻制的啊，当然神是一夫一妻的哈，这是在神的眼中是 是罪啊，但是没有因为这个废掉了啊。这个同时呢，如果把摩西换下来放上别人，能比摩西更好吗？我们这样看是吧？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实质上呢，借着这个事儿挑战摩西的权威，就他们想做这个做这个领袖啊。实质上这个亚伦和米利暗呢，这个是一门三杰了。这个亚伦、摩西和米利暗，那是一个是国母啊，一个是这大祭司，一个是国家领袖。那实质上神借着这个事呢，就是敲打了他们俩，尤其是米利暗得了大麻风，被在营外锁七天。那你想想，以色列两百万会众看到国母被神惩罚，锁了大麻风，得大麻风啊，被在营外锁七天。那对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会众是个教导啊，教训，就是说，这个除非神赦换他，不要轻易不要去这个挑战神所设立的这个放在那里的人啊。但神是绝对公义的，他的公义就在于呢，有一件事情摩西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对吧？这个来讲啊，这个上帝这个在最后啊，马上都要进迦南的时候啊，上帝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你和亚伦都不能进去啊。所以这个对摩西的这个打击很大啊，这个是吧？这个因为他最想进去却没有进去啊。但是我们讲哈，这个就是因为呢，上帝让他用口吩咐磐石出水，他却呢怒中击打，发怒了哈。所以呢，这个我非常的来讲哈，我们说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大家想想，你在过去的中国的古代，你一个人违抗了皇命，你是不是斩呢？是吧？陈胜吴广起义不就是因为不能到吗？这个就是大哲乡起义了吗？是吧？因为你下大雨如这个阻止了，但是如果你不按期到啊，不按期到，你到了，后来到了也要斩啊。过去的这个皇帝这个发话了，你要是违抗就是斩首，是吧？但是神，我们看到上帝是真是有怜悯有恩典啊，他这个就是罚他不能进去了。但是我们讲这个神的怜悯恩典怜悯慈爱存到千秋万代，这真是一句话都不假，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他。摩西悔改了，所以你看摩西的这个死的时候啊，神像圣经说神亲自给他安葬，亲自把他安葬了。我们说一个人他的葬礼你要看出席的人是谁，摩西的葬礼是最隆重的，因为神亲自扶柩，因为上帝说神亲自把他安葬了，是吧？那这个是真是有怜悯有恩典啊。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他知道这个权利是神所授予他的，所以呢你看有一次这个摩西他这个工作太重他求神，那神就是说呢吩咐七十个长老起来一起跟他分担这个权利，然后都上到这个营前来啊，神耶和华说我要把降御你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个，结果有两个人叫米达伊利达，他们在城里边在这个营里边他们不来，在营里边啊就受感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他就跑去告诉摩西啊，有人跑来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就告诉摩西啊，说是要求我主来阻止这两个人这么做，是吧？约书亚这样说我另当别论，那摩西批评约书亚说什么呢？说你嫉妒，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都这个这个受感说话啊，唯愿耶和华，就是说他摩西对这个权力的看重，他知道是从神来的，如果神兴起比我更强的人啊代替我呢什么呢，我愿意啊这个他来做这个位置。那就像这个施洗约翰说的，这个指着耶稣说啊，我必衰亡他必兴旺啊，故此我的这个我的喜乐满足了，是吧？这个新郎这个陪伴的人看见新郎娶亲妇的时候啊，新陪伴的人就快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那这个我们就看到哈，摩西他是这样的人，但这个时候他教导了约书亚，为什么呢？他看到约书亚心里边，这时候他有神的灵在里面，他看到约书亚的心里边是什么呢？是想什么呢？是想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有争权夺利的想法啊。因为约书亚他本身呢跟着摩西这么长时间，他是个催吧，他没有任何位置的。因为你看这个六十万人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啊，每个支派设一个军事长，你看犹大支派就是拿顺，但是以法莲支派并不是约书亚，对吧？那些人呢，你想想一个支派设一个十二个军事长， 那都比约书亚这个官要大呀，是不是？那还有别人的呢，是吧？那么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我们十二个探子里就是这两个人存活了。我们说约书亚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不把这些看得重，所以他出生入死，包括那个亚玛利在这个山上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啊，与摩西、亚伦、霍尔在山上，他俩在底下征战，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约书亚是一心为公的，他摩西选择了他，他并没有任何职分，可能别的人摩西觉得还是不行，可能怕死，但是他不怕死，他也不为名和利。但这个时候他说出这句话，他的心逐渐在挣扎，就是说呢，他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是急着提高摩西的权威来提高他自己，那也就是说呢，他不希望任何人挑战摩西的权柄。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哈，如果你怎么能把你的地位提高呢，你夸你的老师，你说我的老师是某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你自然地位就提高了，那你是他学生吗，是吧？他从这个角度来什么提高他自己，他提高他自己，就是说摩西就看到他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不许别人，他就说不许别人侵犯摩西的利益，挑战摩西的权威来抬高他自己，所以摩西就批评了他，指责了他。所以我们说约书亚胜过了什么呢，胜过了这个在这个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利非亭那边的这个亚玛利人，外边的亚玛利人他胜过了，但是里边的亚玛利人他没有胜过。但即使这次教导以及摩西后来许多教导他栽培他，他最后成为什么呢，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你看这个一步一步的带领哈，所以他在后来说约书亚在耶和华面前，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为尊为大，就是神这个最后摩西呢这个神告诉摩西拣选要耶和华，不是让这个约书亚做这个领袖了。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道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尊神为大，永远尊神为大，神自然会到时候神会使你升高，使你降低，那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我分享这一点啊，谢谢啊。
好，哇，已经11:25了啊。这个我看我们没必要在中间休息了，因为中间一休息，我回来就基本上没什么时间了啊。
谢谢大家的分享，就是我觉得牧师给我们强调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次序非常重要，因为首先我们来想，整本圣经是给我们启示的，神拯救犯罪的人，脱离罪和死的毒钩，进入到应许之地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这就是神预表，就是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活在世界的魔鬼撒旦的权势下。然后要拯救，
听不见，我这是听不见。
喂，能听见吗？
我到这里听得很清楚啊。
啊，就是神拯救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拯救我们哦，因为我们是罪从一人从亚当入了世界，我们都是生在罪孽当中、败坏当中的人，所以神整本圣经给我们讲他的救恩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读出埃及记，就是神拯救我们脱离法老那就是预表魔鬼撒旦啊。脱离他的权势啊，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啊，迦南应许之地。所以神整本圣经给我们讲这个，那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教会呢？所以主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啊，后来成为使徒。那主耶稣就是在彼得任性的时候啊，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都宣告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真理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所以神把他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执行的权柄交给了教会。那教会是主耶稣的心腹，那神一定要自己负责的。所以教会的牧者神把得救的人数添加给教会，那神要负责这个教会他的道路啊。首先必须是通往永生的那个道路，跟随主耶稣背十字架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传讲的必须是主的真道啊，主耶稣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讲这个真道，那么要把人带进吩咐的生命里。那主耶稣说他自己是门，从门进去的才是他的牧人，所以一定教会走的是被主呼召的牧师， 啊，就像使徒保罗所宣告的，神拣选他是因为他对神的道有忠心，对神的托付有忠心，对神有忠心，所以他的忠心和顺服让神能够借着这个仆人能够使他拯救罪人灵魂的这个旨意畅通无阻。所以我们看这使徒保罗托付给提摩太有很多软弱，但是保罗托付给提摩太的是神的真道，然后把他交给神的真道是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教会的权柄一定是在神的手下的。教会历史这2000年就不管主教制度聘牧制，这主教制后来就是人就说，因为这个建立在磐石上，人就以为把这个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所以这后来就东罗马西罗马，这不就是围绕着谁是主教。所以这个制度现在延续下来，我们看到其实教会走的弯路像刚才王通弟兄说的，要么偏左要么偏右，但是圣灵一直在其中掌管，走到今天，那么得救的人数还不在不断的添加给教会。所以最后就是神在掌管这个教会，那神托付给他就神看人心刚才那与小姐妹分享的很好，就是神看人心不是看外在。所以我们人看外在我们全看左眼，但是神看的是心所以神能够，即便是这个人不完美，但是神能够借着他的真道不但改变这个牧人也改变就是接受牧养的人。所以神的权柄在教会里面畅通无阻的时候，神是改变人的生命从上到下。所以我们能够看就是一个牧师对神是不是忠心然后看他所讲的是什么，他就是他带着你的整个教会走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就是这个犹大书我就这几句话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现在再分享一次。犹大书11节这就说，就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然后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教会走的道路很重要该隐的道路，这个就是宗教的道路是人的道路，人的方法，这聘牧制弄来的，就是不管是会众说划算，还是这个执事说划算，但是最后那个方向是错的。所以他走的是跟背离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吧？他走的该隐的道路，不是亚伯的。亚伯的道路就是悔改得生命的道路。所以神看中的亚伯，他的心是一颗悔改的心，他献上的是流血的祭。所以亚伯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因着信仍旧在说话，就是他有一个悔改这样子，就是献上这个悔改的祭。然后信靠神就是愿意跟随神，顺服神，敬畏神。所以这个就是亚伯的记忆，现在依然在说话。那是那个启示录这个12章11节告诉我们，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神的道给我们的是赦罪的恩典，然后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的一个得丰盛生命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个巴兰就是放纵那教唆这个以色列人去吃偶像的祭物，去跟那个庙祭行淫，所以神就祭邪的心，当时贝尼哈就是说贝尼哈有祭，教会要有祭邪的心这个巴兰这个放纵情欲禁欲也不对，放纵情欲也不对这个可拉的背叛更是最危险的境地这个可拉的背叛就是神直接裂开了口子，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吞下去这个就是。人在这个属灵的权柄上不能顺服神的道，不能顺服忠心于神的仆人的教导，这就带着走错路方向错，道路错，灭亡。那神要救我们所以他审判审判了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审判的结局是要带领摩西和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我自己认为就是摩西没有能够出旷野就是因为摩西他代表的是就是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嘛，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嘛，所以摩西他预表的是律法，他传讲的是律法，但是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神当然就是说因为摩西没有顺服就是在这个神第二次吩咐他就是这个要吩咐磐石出水，第一次是击打，那就预表主耶稣基督被神击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吩咐，那就是击打过一次以后，那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就是这。但是因为摩西还是有属血气，我们人都有属血气的，这个是到死都不能克服的，但是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天我们就变得像主。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旷野的很多人是倒闭旷野，是因为他们不信，但是摩西不能够进去，完全是因为神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预表吧，就摩西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他传讲的是律法，在律法当中我们都被定罪，所以我们如果看人的行为，我们都是被定罪的，没有一个配啊。但是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就是感谢主，然后就是让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有他的带领啊，只要圣灵在其中啊，教会里面掌权做法，能掌管一个信而顺服的仆人的心，这个教会走的是啊十字架通往永生的道路。那么我们都在这个顺服当中一起蒙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顺服啊，那个属灵上顺服这个权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在教会。那当然就是这个有些教会他就走的该隐的道路，然后又是在这个巴兰的错流里面，又在可拉的背叛当中，就是这个彼此嫉妒纷争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到底是不是神的教会，那我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个这里面如果还是有啊，这个渴慕神真理的人，神依然要拯救，因为其实巴兰他是个假先知，但是他也说出了很多预言，就关于以色列啊这些预言，他说的都是对的啊，所以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假先知啊，就是虽然啊他自己败坏啊，他虽然错误是啊他走的他的方法错误，道路都是错的，但是神依然啊就是能够就是有渴慕真理的人啊，内里诚实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啊，哪怕就是他这个我也听说过见证，就是在这个穆斯兰人就拿着这个可兰经也信主了，那就是神就要拯救啊，你内里诚实的，你愿意悔改啊，谦卑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的，那神都用着他的纪念啊，纪念就是内里诚实的啊，就是像大卫这样内里诚实的啊，像这个是吧，内里不诚实，你那个心啊，这个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道里面，你的心啊不愿意敬畏神，不愿意顺服神啊，所以这个神没有办法在一个悖逆的人身上啊做成他的救赎的大功，但是在这个信而顺服的人上，神能够啊使他的旨意借着信而顺服他所拣选的人吧，能够畅通无阻啊。那这是我的分享，感谢主。
好，我们也谢谢石木姊妹的分享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拿出一份啊，这个就是一个丰富的宴席。大概弟兄姊妹还记得啊，就是前几年呢，袁志明牧师出事啊，这个出了事以后呢，袁志明就辞职。后来我写 email 给他啊。当然他没有回啊，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情况。当时我就问他的问题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呢，是吧，这个你的职是谁给你的，是吧，你的职分是谁给你的，如果是你的职分是从主耶稣来的，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让你辞职呢，是吧，如果你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啊，你是一个人聘用你，所以你做传道人的。我说，那你还配得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是吧？这个职分是你自己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吗？是吧？所以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要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啊。你来传道，是因为你有知识、有学问。是吧，是因为你道德高尚，是因为众人都推举你，你今天传道到底是奉着谁的名传谁的道，谁给你的这个权柄呢，你作为一个牧者在这个问题上要搞清楚啊，是吧，会众不明白那是他们的问题，你这个也不明白，那你就很难这个对吧，就是说你所传讲的这些信息背后的这个权柄来自于什么地方了，对吧，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你可以向主耶稣辞职，你说主啊，我不配，是吧？你就免了我做牧师的这个职吧，你再差遣另外的人吧，是吧？你向人辞职，而且公开你的辞职，这个是在关系次序上产生了一个权柄来源的混乱问题。所以，这个摩西他曾经想辞职啊，太难了，对吧？他怎么辞职啊？摩西怎么想辞职啊？
求神让他死了吧？
对了，对呀、啊，所以他不可能辞职的，这个职分他没有什么职分的，是吧？那他怎么办啊？是吧？他只有死掉。所以这个以利亚也曾经想过叫神说，神啊，你取去我的命吧。为什么呢？啊，这个是古代的时候人的思想，是吧？就是那个时候呢是奴隶制度的。所以这个就像这个君王时代啊，钦差大臣他并不是一个就像今天受聘的一个好像一个总理是吧，或者是一个什么有这么一个职分，不是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任命给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命在这里头了，对吧？你没有辞职那一说，你要么执行要么就死，对吧？你不能说我辞职还乡，没有这一说的。所以这个我们明白啊，耶稣基督用他的命赎了我们的命。我们不是，有些人说给耶稣打工真好啊，这个我的老板是耶稣，他说错了。耶稣不是他的老板，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拥有你，是吧？你就是他的奴隶，是吧？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没有说祷告说老板啊，是吧？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宣告的是一个什么呢？当我们说主啊的时候，另外一句没说出来的就是我们是谁啊。中文圣经里边翻译成仆人，对吧？其实在原文里边全是奴隶。所以只有奴隶面对他的主人叫主人，仆人对他的主人，不是仆人，不是他的主人，是他的雇主，是吧？所以这个概念要搞清楚，我们是生命属于他的，是吧？我们跟他之间的是生死关系，不是聘用和解雇的关系。他不是用什么钱来聘用我们来服侍他，而是他用生命把我们赎回，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他把这个职分托付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来就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生来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出生，而是指的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在圣灵里边把我们重生了。我们生在了哪里呢？是生在了大祭司的家族里。所以罗马书里边说，若有人里边有基督的灵，他是属基督的，他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是吧？基督是谁呀？基督是君王，是大祭司。所以我们重生在基督的家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吧？你重生在这个家里，你一重生你就是大祭司，不是大祭司，你就是祭司啊！他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他是大牧者，我们都是牧者。有些人说人人皆祭司了，那我们还要祭司还要牧师干什么呢？这里边呢就是祭司到就职，你生在祭司家里边一个月以后就被计算为祭司了。但是你不能，我们不能就任祭司，对吧？我们有没有见过在圣殿里边服侍的人是一个月大的两个月大的，有没有啊？当然没有。那么在圣殿里边服侍的所有做祭司的人， 最低年龄多大？弟兄姊妹，在圣殿里边服侍的，或者在会幕里边服侍的，
30岁以上
吧？
对，要30岁啊，最低不能低于30岁。也就是说，到了30岁的时候，他才能够进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是祭司的身份。但是他要经过30年的成长和训练，然后他才能够进祭司的职分。如果他有残疾，或者他这个训练的不够好，30岁他也不能进祭司的职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不能笼统的去说，哎，我们都是什么，既然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就怎么样啊。祭司的身份和职分，它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是吧？所以圣经上也说了，凡大祭司的职任啊，没有自取的，乃是赋予他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多么有学问，是吧？如果按照这个做标准，那耶稣的12个使徒都不符合，耶稣自己更不符合，是吧？所以我说，按照今天咱们聘牧的标准，耶稣基督和他的12个使徒都不符合，啊，至少都神学毕业，他就不可能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定的规矩，常常跟神的旨意，怎么说呢？矛盾的，对吧？因此呢，圣经里边就说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就不愿意听真道，啊，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多师傅。所以今天教会里边很多传道人，他不是主耶稣所差派的，也不是主耶稣所认可的，而是人随着自己的私欲所设立的。那么这样的牧者，他必然做一件事儿，就是会众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对吧？或者说是聘牧委员会的人想要听什么，他就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此他就不可能向主耶稣忠心了，是吧？因为这不是主派的，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像刚才啊咱们提到摩西，那么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地，原因啊，当然刚才师兄姊妹说他代表这个律法，是吧？所以摩西这个名字的本身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水里边拉上来，是吧？所以呢，他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拉出来的那一位，是吧？他叫摩西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律法啊，律法是引导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的。所以呢，这是神的工作的两步啊，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啊，摩西是这样的。然后呢，下一步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他的名字和耶稣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拯救者啊，耶稣啊，是吧？这个哈马西亚，是吧？他是受膏的拯救者。那么所以摩西呢，他就为约书亚做预备的工作，是吧？当然这两样呢都是出于神，但是摩西不能进迦南地，表示说律法不能拯救人到底啊，最后是拯救者来把他们过约旦河的。那么在这里咱们当然这个预表我们可以看到啊，但是摩西在具体的他的身上，是吧？这个米利暗攻击他，因为他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神废掉他，是因为这个神废弃了他的，最后这个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就是神废弃了他的最终的领袖的资格，是吧？这个而把这个领袖的资格呢，在他未死之先的时候，就转给了约书亚，是吧？这个，那么这里边是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是吧？ 那么神废掉摩西和人想要废掉一个人的领袖的资格呢，评判的标准很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眼中看，击打磐石严重还是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严重啊？
那肯定是击打磐石严重
了。严重，嗯，对。
其实今天我们在，当然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可是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的教会环境里边，我们有几个人真正关心那些牧者对神忠心传讲的是不是符合真理？我们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这些东西啊？在人的眼光来看，在人的眼光来看，他道德上犯罪，是吧？他不忠于自己的家庭了，他娶了古时女子为妻，他刚刚把自己的妻子送走，他这边就已经搞上了，这个太严重了，对吧？神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不严重，这一些罪最后都是主耶稣十字架上替我们担的。我们知道摩西是得救的，对吧？但是作为一个领袖而言，作为一个领袖而言，就像一个医生，关键的是他开出的单子是不是能够治病的单子，而不在乎他自己健康与不健康。所以一个领袖，当他不忠于差他来的更高的权威的时候，是吧？这个就是他废弃他的领袖的关键的那一步。所以神选择摩西，选择这个亚伯拉罕，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他们的信，在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顺服。神的目的是为要透过他们来把神的旨意能够完完整整的传出来。如果他们在神的旨意上开始打折扣了，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做神的传话的职责的这个地位了。人看重的是人的权力，你看他做领袖，为什么你高过耶和华的会众？神根本不看重的是这个权力。我们看到摩西也看重的不是这个权力，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说的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权力是为了服侍人的，不是做人上人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啊，他辛苦啊，人一反抗他，他就匍匐在地，是吧？他匍匐在地，他不敢讲话，是吧？所以呢，人的内心里边啊，就觉得你有权利，我就嫉妒你，是吧？你凭什么你有权利？凭什么你说话，我听你的？这个呢，就是隐藏在我们内心里边的一个悖逆。那么这个悖逆怎么发泄呢？当然是挑剔了，是吧？我怎么能发泄我的悖逆？怎么样能够反抗你的统治？那我就挑你的毛病嘛，是吧？然后我在后边散布你的谣言嘛，然后把你推翻嘛，是吧？解气嘛，是吧？即便我没得到权力，我也不让你在那里好像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嘛。这是人类历史以来不断的造反，不断的混乱，而深藏在内心里边的一个毒根。这个撒旦魔鬼非常懂得怎么利用这个东西，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用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呢，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免得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被撒旦利用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追求圣洁，我们认罪悔改，是吧？这是我们每个人当走的道路，是吧？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完美的，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绝对的问题绝对看，相对的东西相对看，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做牧师的人，但愿我本人在这里也能说这么一句话，神今天呼召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恩典。他在我身上要求的是什么呢？就一五一十的把神的话传讲出来， 然后呢，我们大家一同来遵守，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一同来悔改，我们只能这么说，对吧？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我们都不完全。贪心，谁敢说自己没有贪心啊？是吧？这个贪心和拜偶像一样，这么严重的问题，是吧？可是我们真的是把贪心从我们的内心里边绝对都拔出去了，是吧？那些在任职上聘牧的那些牧师，他们心里边一点贪心都没有，是吧？所以我们要挑剔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谁都不敢做了。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还敢于做下去，我们所见证的就是我们蒙了恩啊，也盼望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蒙恩，是吧？主把他的话托付我们，我们就忠忠实实的把他的话传讲出来，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恩典，这赦罪的恩典，是吧？这个，那么我们也盼望这恩典透过我们这蒙恩的人，不单单是向众人传讲，也给众人做见证，像我们这样的人神都怜悯了，是吧？所以像大家啊，比我们更道德上高尚的人，肯定神要怜悯，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咱们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盼望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以至于在中间挑拨离间啊，这个使神的工作受亏损。为什么？
张师
兄，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分析这么多呢，他还是归宗到这个有这个，我个人归纳就是还是有这么三个方面对信徒和牧者都构成极大的挑战。那你看咱们讲这个这些就是money, sex, power, 钱、性和权这三方面。今天对信徒不光对信徒，对每个人信和不信的对这个牧者非牧者都构成绝大应然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个古代是这样，今天应然是这样，是吧？这个我们谈论了这么多，还是归纳到这里，是吧？刚才师兄姐妹他分享，你说该隐呢，该隐我们谈到了啊，他分享了讲到了该隐啊、巴兰等等，是吧？包括可拉党哈、啊、那也是围绕这些方面。你这个从该隐这个方面看呢，是不是他想这个神并不武断，因为什么呢？这个当神看中了雅伯的祭物以后呢，神为该隐翻脸，然后呢向这个生气。这个上帝就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为什么生气呢？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说你若行得不好，你硬着悖逆的走下去，那罪就伏在门前，就是一个罪接一个罪。你看后来他犯罪了，把他兄弟亚伯给杀了，对吧？就是说如果你听神的话，你回转，那么你呢，神一样悦纳你，神不武断的。那是看到神这个慈爱非常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你像这个，我为什么神的慈爱这么大呢？就是说呢，那你要是说从世俗的社会来讲的话，那你跟这个至高者翻脸，就是跟中国所谓的这个古代你皇上翻脸的话，那不话马上不就宰了吗？是不是？你这么看的话，咱就说最在中国历史上最这个最先进一点的就是宋朝，就是说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一个规定，他就说什么规定呢？就是不杀文人。不杀文人，这个不是说这个你犯罪了这个不杀你，犯了该死罪不杀，而是说当这个文人和这个皇帝有个不同意见，有个争吵的时候不能杀。所以有一次就是这个大概是北宋的这个宋元帝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大概这个他就是有一个文人他想杀，他就是说顶嘴了跟他。那么的话呢后来他就问着臣下属说，这个人杀没杀呢？说不杀。说为什么不杀呢？我告诉你，不是杀了他了吗？竟然跟我顶嘴。然后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太祖有令不杀文人他就说那个不能杀文人，那不杀文人怎么办呢？就是刺字，在脸上刺字，然后发配。你像这个水泊梁山那儿刺字，就是把脸上刺个字发配了这是最高的，在中国是吧？最高的哈。那今天中国来讲的话，你看我就是说呢，是吧？那你要是真敢顶的话， 那现在讲的是这个伪光正，你要顶的话，我看恐怕是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重，是吧？那个时候这赐字就是把你发配了，那个就算也是因为有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有这么一个以前的这样的立下的规矩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你看巴兰呢，就是为利混乱，他巴兰就是重利的，他把自己打扮的极其属灵。他把自己贪心贪财的心藏得非常深，所以巴兰可以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啊，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读了神学但没有重生的人，他属于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为利嘛哈。那我们刚才我们就不说了哈，这个因为这个多妻啊，或者是性的这方面哈，你在旧新约一样啊，那保罗不是说吗？以马贪爱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就像使徒行传，我们看那个。亚纳尼亚和撒菲哈也是为利嘛，对吧？就是说他是懂一些道理，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个重生啊。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我就是跟大家丁姐妹分享，就是说呢，这个关于一个人他是不是灭亡，那这是神来决定的，我们不能够什么越俎代庖替天行道啊，说你下地狱，这个不是我们来那个行使的啊。那就是这个是反叛神，如果我们这样做。但是最终来讲啊，麦子和败子分出来，就是说那时候人无所遁形，有那个时刻不审判的时候啊，人是无所遁形的。因为验收不是我们验收自己，是主在验收我们啊，验收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啊。当然了，你说刚才我们说犯了很大明显的罪，你像哥林多教会呢，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为妻等等，那这个要实行教会纪律。啊，但是还是为了他得救啊，具体怎么实行还得有靠主给智慧啊，也不能说明显的罪也就是说不管了，那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就说从审判来讲啊，这个来讲我们啊切记，我们不能替天行道越俎代庖啊，我们都是要恐惧战惊的啊，这个靠神能力的保守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做成神的功啊。说今天说的比较多，谢谢大家，也不对的希望原谅啊。
好，这个我相信啊，真理我们越讨论越显明，愿主的灵来带领我们啊。已经12点了哈，咱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吧，因为这个还有弟兄姊妹要补充分享的吗？这个我们先结束聚会啊，然后呢有弟兄姊妹要补充分享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先离开啊，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如果没有呢，咱们就可以就停到这儿。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今天我们重点的啊，是讲到使徒保罗在这个第十章啊里边第八节啊，就是讲到关于主赐给我们的权柄啊，不是要败坏你们，而是要造就你们，对吧？根据使徒讲的这一句话啊，可以说这是整个哥林多后书的要论述的关键的地方，对吧？就是为了维护使徒的这个权柄，对吧？好使基督借着使徒传讲的福音和对教会的造就的工作能够不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所以保罗就说我成了愚妄人了，是吧？这个在这里自夸，是吧？这个自然是不好的，但是没办法嘛。啊，就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和当今的教会的实际的形态啊，我们来分析，是吧？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使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成就啊，使神的生命之道能够远远被传讲出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那祷告吧。我们亲爱的天父，教会的元首，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你的真理，
主啊，只有你的话是真理，我们只有顺从。但是如今的魔鬼撒旦从古至今就是要破坏你教会，主啊，他用错误的观点把人领向不是左就是右，主啊，只有你的真理在圣经里，主，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就是要把你的属灵的传承交给忠心侍奉主的人。主啊，你要设立教会的秩序，借着牧者把你的真理传讲给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不至于偏向左右，不至于再被撒旦所控制。主啊，这个教会的秩序是你所设立的，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如今，这个秩序是不可以被打破的。主啊，但是人心的败坏，人的软弱，主啊，往往这个反叛的心理从亚当一直到现代，主啊，人总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道路来取代神的道路，或者是反叛，或者是向神不忠心，主要是魔鬼的旨意在教会里起到极大的破坏，主要是人的心灵按照自己的人的意志来做事，主要真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以至于教会的混乱，把牧者用人的方法来聘用，使牧者作为一个雇工，没有爱惜群羊的爱心，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有多少的信徒要用民主取代的，用反对独裁的方式来推翻牧者，主啊，我们真是看到魔鬼撒旦用种种的方式要推翻牧者，使你的真理不能够得到顺畅的来牧养你的教会，主啊，这是撒旦利用人心的反叛，主，真是求你怜悯，使我们能够有追求真理，按照真理的形式，使你的真理在教会里能够通行，不至于偏左偏右被魔鬼撒旦所毁坏。主啊，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忠心，主啊，使牧者真是能够有爱牧爱群羊的心，向主忠心。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中运行，使你的真理能够得以畅通，主啊，使你的教会能够健全的，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使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教会里，如同在天上。我们感谢你，愿你亲自带领你的教会，主要是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好好的做一个信而顺服的，忠心于神的真理，爱主，爱彼此相爱，使教会合一，而不至于被魔鬼撒旦来毁坏混乱。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孩子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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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谢主。